平安，很高兴能够
平安，
谢谢，见到你们，听一些很美的诗歌。其实 Ambrose， 刚才我听这些诗歌的时候，很怀念我们在北卡那边的团契聚会，因为我在维吉尼亚以前一个月一次在一个华人教会讲道之外。都没有这类的机会参加一个用中文的崇拜或是团契聚会，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有福气。那么今天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每一次可以说讲到之前，我问我自己，我现在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我现在所需要思考神的话的哪一方面是什么？所以为了安慰我自己，为了使我自己的信心、爱心、盼望可以变得更稳定，我就思考这个痛苦的问题。那么痛苦当然有很多的意思，等一下我们要讲。但是讲这个之前，我稍微补充刚才 Ambrose 你帮我介绍的，谢谢你给我省时间。但是有一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跟我现在的情况有关系。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去做礼拜，她在圣公会长大，在佛罗里达。那么我小时候，她也会带我的姐姐哥哥们去做礼拜。那我爸爸他相信耶稣是主，是为我们死，是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他好像没有跟主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至少他没有提到。所以我们的家庭算是半怎么说，不是基督化的家庭。我爸爸会做谢饭祷告之外，我们不常常，我们不读经祷告，也没有跟其他的基督徒、福音派的基督徒有什么来往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也不是光明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虽然有可以说有正统的信仰，但是我们不认识神。那么刚才 Ambrose 提到我爸爸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乡村，所以我们什么都有，住的房子都比较大，有车子，有是他有他自己的飞机。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不是一个可以说基督化或是基督徒的家庭，或是没有不太像那种家庭，所以虽然物质方面的什么都有，其实我们缺少平安跟喜乐。因为我们家缺少刚才我们唱到的那种神的爱。他们送我到华盛顿那边附近去念一个男子学校，这个学校跟教会有关系，但是也不太像样子。我们没有什么教会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真正的属灵方面的环境。但是我每一天参加我们的崇拜，每一个星期天跟他们在一起去教会，我都相信那一套，我都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我都相信。到了大学，北卡大学我也每一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在圣公会的教会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做礼拜。我班上的同学们都以基督徒，我是个基督教徒，没错，我有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我相信，比如说《使徒信经》，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独一的真神。他的儿子是他的道，永恒的道，跟神跟父神是同等的。后来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就在我们中间， 教导我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然后最后他被钉十字架上，做一个赎罪祭，我们的赎罪祭。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回到 神的右边 那里，他为我们祷告，他现在在掌管一切，后来要再来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审判活人死人，这些我都相信。但是呢，我不认识神，我有一个罪恶感，我知道，因为我每一个星期天都听到十条诫命，我们会背诵，所以我知道我违背了神的命令，我知道我不爱神，不够的爱神，我对父母的爱不够等等。但是我没有一个神，就是被神饶恕赦免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头疼，常常有头痛，那么我有轻微的忧郁症，后来我才知道。那么有一次，到了大三第二个学期，我去从北卡开车，维吉尼亚，我哥哥在那边当牧师，他比我大14岁，他知道我的情况，那么所以他跟他的朋友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不要有头痛的问题。那么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神的圣灵站在我身上，那么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重生，所以我开始笑 ，I was laughing， 我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不应该笑，他说你应该笑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读经还是每天读经，但是现在不一样，我明白圣经的话，不是完全了解，当然，但是神好像接着他的话对我说话，直接对我说话，引导我，安慰我，责备我，等等。那么我也开始参加一个学生团契。那么 Ambrose 刚才说，我本来想要念法学院，后来神带领我去念神学。那么我大四的时候认识到 Dory， 然后我在神学院第二年级，好像我们结婚了。那么毕业以后，安牧之后，我们去北卡的东边，我牧养三个小的教会，就是圣公会的教会。那么后来，我认为，我应该在神学院教书，所以我需要拿个博士学位，所以我去北卡大学古典，又回到那边古典文学系，然后了博士。后来到了最后一年，神很清楚地对我说，他不要我在美国服侍他，而要我去亚洲，跟在中国人或是华人当中做一个宣教士。所以我跟 Dory 1975年去新加坡受训，然后1976年去台湾开始学中文。那么应该住台湾4年，但是过了2年我就崩溃了，身体崩溃了，我受不了很多的压力。那么所以我们早一点回来，赴宴之后，我被邀请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叫希腊文，所以1980年我们去台湾，一共住了9年，在10年的时间之内。所以呢，后来1988年我们就回来回美国，因为我们的两个妈妈们年纪大了，而且需要我们的哥哥跟 Dory 的姐姐需要我们帮他们照顾我们的妈妈，住 Charlottesville。 那么从那个时候到2015-2016年，我回台湾25次左右。那么我也开始去中国大陆，我去了大概12次。那么搬到德州之后，因为我们的女儿嫁给一个德州人，所以他们住德州，我们要住离他比较近，所以搬到这里来。我们住在一个小城市。我出门的时候可以听到牛叫。我们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孙子。好，这是。那么感谢主，因为能够在中国人当中，在华人当中服侍他， 所以现在我来开始谈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就是痛苦的意思。你到处看就可以，那是都可以看到痛苦，各种各样的痛苦、苦难。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很多人失业，很多的生意已经关门了、崩溃了，那个股票市场也跌了。我们有身体方面的痛苦，有人像我的女儿女婿都得了冠状病毒，他们现在好了，但是这个病毒是不好的，还有其他的病痛，还有现在美国有社会的痛苦，现在美国社会非常乱，你们都知道，那么白人跟黑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好，不是不太好，是很不好的。那么还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很多的婚姻现在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很好。还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现在美国的代沟很厉害，很严重，连在我们家里面也是。还有国际方面的痛苦，或许苦难，中美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使得我们都害怕。还有心情方面的 emotional 的痛苦，比如说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一些人是不能回国的，因为买不到飞机票，或许so 怎么办？我不知道，有一个失落感，不能回国。最近三个月我们不能跟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我们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住在那边，我们住这里，不能有什么来往。而且我们害怕，至少我害怕，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社会会乱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属灵方面的痛苦。我们碰到这些困难，我们遇见到这些逆境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会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让我有这个问题，这个困难。那么我发现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至少有两种意思。第一个为什么是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是什么原因？神，你为什么让这个东西临在我身上？那么有时候我们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开车开太快，我会有车祸。OK， 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生病？为什么有战争、饥荒、瘟疫？为什么？所以罪恶的问题，痛苦的来源，其实神不告诉我们。圣经都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容许魔鬼试探亚当夏娃，为什么容许他们犯罪，为什么容许我们有那么多使得我们非常疼痛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而且这种为什么的大前提好像是，至少在我的脑海里面是，神，你有错了，你不公平，你不爱我。第二个为什么比较好，第二个为什么是，神，你要我学到的是什么东西？你让我有这些问题、这些困难、困惑、逆境，是要达到什么目标？神，你要我如何回应、反应、对待、克服这些问题？那么这种问题的大前提是，神是好的。他本为善，而且他的前提是他对我好，他爱我。那么他让我碰到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好的，虽然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与我同在，他是好的。那么在圣经里面，第二个为什么神要达到的什么目标，很清楚的说。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第一弗保罗写的书信，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念。 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里第一节说，这些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可能 也可以翻译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是给信徒信耶稣的人写信。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没有自由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一个监狱里面，但是至少他有锁链，他没有自由。He's a prisoner。而且保罗对痛苦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不但是因为他的经验，而且因为耶稣基督差派他做一个使徒，就是带着权威把耶稣基督的教导传扬给别人，所以我们要听话，我们要相信他的话。那么他写信给住在两种的地方的人，第一个是他们住在以弗所，他们住在当时的小亚细亚省的一个城市都市，比较重要的都市。那么我们呢，我们住在美国，住在中国，反正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住址。但是呢，他们也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以保罗神学来讲，在基督里面的观念非常的重要。他一直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与他有亲密关系，我们与他联合了。甚至说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相信在基督里面的人跟别人不一样。你看他对他们写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而且是神对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神对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祝福我们，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最后以弗所书最后一节说，保罗说，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神对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爱我们，他要恩待我们，即使他已经恩待了我们，离不开他的恩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在恩典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很喜欢那首歌，有一位神，蛮有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有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爱我们。所有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是神所亲爱的儿女们。当然我不用说耶稣是谁，这个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玛利的儿子，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跟我们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之外，他跟我们一样。那么他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就是神所恩告的救赎主。他来这里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所以接着他，我们就可以有恩典，也有平安。所谓平安是我们与神和好，跟他有和睦的关系。所以因为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可以有平安。好，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就发现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有什么计划。这就是痛苦的意思，或是如何面对痛苦最重要的怎么说观念。神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对我们是好。那么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的计划是什么，而且他提到五个不同的这个计划，五个不同的一些方面。好，从第三节开始，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内在的更新，内在的变化。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等于说，他要使我们成为像他一样圣洁的、公正的、有爱心的。这是他对我们的目的。你我所经验的一切所有的，都有这个目标。神要使我们像他一样成为圣洁。那么我以前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不太怎么说I don't know. Anyway, 我还没有真正的接受。我信了耶稣重生得救40年之后，神很不高兴。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接受。他很早以前就给我一根刺，在我身体的一根刺。那么这根刺就像保罗的那根刺一样，它影响我，叫我很多，给我很大的痛苦，而且影响我的婚姻、我的工作，一切所有的，他都不医治我，所以我真的对他，最后15年前左右，我了解，怎么说，我意识我发觉，我认为他是我的敌人。你神，你不爱我，要不然你会医治我。那么后来我想到这句话，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我才知道他拣选我，他拣选我的目的是什么？要使我成为圣洁，不是要让我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不一样。那么耶稣说，所有要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彼得说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受苦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条件。后来我觉得，哦，这个意思，他要我学习忍耐，学习信心，他要我更仰望他，更爱他，他要我盼望他，后来要使我从死里复活等等。所以这些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好的，因为他这个东西，这根刺，使我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神，成为圣洁。Slowly, gradually,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说什么？又因爱我们，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他说儿子是因为当时在旧约里面，女儿不能承受产业，只有儿子。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的长子，是独一的独生子，在他里面我们算为儿子，男女都一样。那么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本来不都是神的儿女。保罗在第二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魔鬼。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本来是悖逆之子，就是不听话的，而且因为悖逆，因为违背他命令的，我们是可怒之子，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受到神的愤怒。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儿女，他所亲爱的儿女。哇，是好的无比。有人问我说，信耶稣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我说，能够认识创造宇宙的 主宰，掌管一切的那位独一的真神，为天父是最大最宝贵的福气。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现在参与了一个新的家庭，有弟兄，我们说弟兄姐妹没错，在神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么和合本还有很多英文的版本都没有翻译，原文里面的两个字说他拣选我们要做儿子，要归属于他，意思是说要跟他有非常亲密关系。我不知道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好，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而且我不知道我相不相信他真的爱我喜欢我。我觉得我没有满足他的心意，他的要求，我觉得他对我的爱恐怕不是无条件的爱，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这是我的感觉。那么我认识神为天父之后，哇，都不一样了。我在天上有一位爱我的永恒的天父，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甚至说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爱子里面，他喜欢我，这个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生活。而第二个就是我们参加他的家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第三个福气到了第七节，他说他做他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就是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所以罪得赦免是我们得救的很大的福气，当然好像是可以说是核心的思想真理。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一个赎罪祭，他是神的爱子，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代替我们受我们该受的审判，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父神那里去。所以神能够饶恕我的过犯，我以前有很大的罪恶感，很重，现在我知道我 只要我悔改，只要我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的那种恩典，饶恕我过犯的那种恩典，相信他，我的罪就不算有罪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定罪了，我们算为义了。那么什么叫做罪？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有一些中国人跟我说啊，我不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没有杀人放火。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罪的意思比较广泛。那么最主要是违背神的命令。耶稣基督跟我们清楚地说，他有两条大诫命，一个是第一条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要专心爱我们的神，超过一切所有的。那么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我已经知道，就是一听到这两条诫命，知道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但是在以弗所书，像在别的圣经别的地方一样，神给我们有关罪到底什么叫做罪的教导，很清楚，很丰富，很具体。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5章，他说不要说谎。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在怨恨在心里面也是一个罪。当然不要偷东西，不要说伤害人的话，不要发脾气，不要说不义的没有意思没有用的话。 不要犯淫乱的罪。那么圣经里面对淫乱的定义是婚前婚外的性关系，等于说所有不是你配偶、你跟他有性关系都算是淫乱或是奸淫。那么婚姻是什么东西？在圣经里面，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辈子。所有不是跟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或是你的丈夫的性关系是淫乱。那么像耶稣基督说，连为了动一念而看一个女人也算是，不要犯淫乱的罪。那么保罗说不要贪心，不要拜偶像，其实贪婪跟拜偶像一样，而且不要跟别人一起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不要醉酒，当然不要喝醉和吸毒啊。对父母对父亲说，不要使你的孩子灰心，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工作方面要认真的工作，好像是向主服侍主的一样，这是比较消极的。那么积极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罪，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些信徒们说，你该做的是什么 ？What to do? Not just what not to do, but what to do. 那么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事，也算是罪。那么在这一方面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比如说他说要行事为人谦卑、温柔、仁爱、互相宽容，所有骄傲的行为当然是用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又要说诚实话，又要有爱心，要救济穷人，给需要的人你能够给他们的，说话要造就别人，要宽容饶恕，要效法我们的父神，因为他饶恕我们，要凭爱心行事为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要善用时间，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赞美神，常常感谢神。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爱护妻子，保养顾惜她，为她舍己。孩子要听从父母，敬畏父母，长大之后是敬畏他们，尊重他们。父母要养育孩子，要教导他们，让他们了解神的旨意，常常祷告。然后最后他说诚心爱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个人看到这些，今天下午我复习一下，发现哇完了，我需要一个救主，我需要一个救赎主，一个人为我做赎罪祭，使我能够在神的面前算为义。感谢主，在他里面，借着他的血，靠着他的血，我们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你可以了解这些所有的道理，但是或许你不知道你个人的一些，怎么说，坏的、不对，或许不健康的，甚至说是很坏的一些动机、一些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我跟你讲我的故事。2017年我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突然间，所以我身体非常不舒服。那么过去25年已经有这个慢性疲劳病，还有纤维肌痛，所以我习惯了我的身体不舒服，但是那段时间我特别不舒服，特别累，那么我对神特别不高兴，我不感谢他，也不赞美他，我真的很生气。所以我发现什么，我发现我拜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身体健康， 神，你给我你的爱是不够的，你拯救我脱离罪恶是不够的，你给我美好的盼望是不够的，你给我 你自己的生命不够，你要医治我的身体，我才对你满足。哇，很厉害。那么那个时候刚好过了大概一个月，我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是有非常严重的一种瘾头 addiction, very bad addiction. 那么因为我要帮助他我跟他说好，我要鼓励你，他建议我看一些书，有关这些瘾头的书。我发现我有几个瘾头，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没关系嘛。比如说我爱吃葡萄干附送饼，吃得上瘾。我每次去飞机场经过他们卖这个松饼we call it muffins, brand muffins, 我一定要停下来买下来吃。那么另外一个是我喜欢看连续剧，几个月之前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韩剧，不知道你们看了吗，爱的迫降。那么一开始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看，然后一个礼拜两次，然后一个礼拜三次，看完了以后我们又看了一遍。上瘾。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当然我是有一点开玩笑，不是开玩笑的，但是这些没关系了。但是我很容易上瘾。那么2018年因为工作太累，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很忧虑所以我身体崩溃了。我的医生说你要现在要停止工作，要休息。那我的董事会们说好，现在就要做一个安息的时间，后来我用了七个月不工作的时间来看一些有人建议给我的一些书，发现我没想到本来是一个工作狂，我不知道。而且发现我的野心太大，不是当总统的野心了，乃是要写很多很多的东西，野心太大。忧虑也是一个罪，因为我不相信神会照顾我，我是照顾我的女儿我的孙子。我发现也很喜欢 我一定要讨别人的喜欢，有一些很重要的人我也害怕得罪他们，使他们不喜欢我。我以自我为中心 self-absorption, 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就是一直想我自己，都是从我的立场来看。我70多岁才开始认识我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罪，但是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神的爱，他的恩典。我知道虽然我过去几十年都不在违背神的很清楚的诫命的生活当中，但是他还是爱我，恩待我。那么最近几个月我发现这些都可能是从一个根而来，那个根是什么？我好像活在而住在一别人的面前，或是我的环境的面前，或是我个人的情况的面前，这个是我最重要的对象。那么保罗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圣经说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他。爱德生不是戴德生有一次说 God is our only circumstance, 神是唯一的光景情况，他是最重要的对象。所以我慢慢学习要就是提醒我自己，哦，主要不是我个人的情况，不是别人，也不是我的国家或是环境，主要是神。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我越认识我自己的罪，越认识到神的爱。第三个，其他的我会讲少一点，比较快啊。那么我们一直问神说你到底做什么，你看战争，你看那个瘟疫，你看社会乱暴力经济崩溃， 你到底在做什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大的计划是什么？第一章第八节说，神恩待我的时候，恩待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聪明智慧，就是他让我们明白他说什么。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他的美意是什么？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他的计划是什么？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在这里他不是讲到魔鬼撒旦，他是讲到父神、天使和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当时主要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能有什么关系，关系不好。那么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性别、什么种族，那么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算是神的儿女，我们算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他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在他里面。和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冲突，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因为我们的罪，他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好，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和好，合而为有和睦的关系。所以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孩子，虽然够代沟不很麻烦，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有合一的心。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种族、阶级、国家，如果我们都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合一了，有同一，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一切所发生的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要使我们可以亲近神，也可以使我们更能够爱彼此，使基督徒认识耶稣的人可以一起来荣耀他。那么第五点是什么？第十二点 ，Did I say that？ 啊，十一节开始，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将来要得着一个基业，就是新天新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的国家现在变得太大，我觉得这个国家好像不算我的国家了。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将来耶稣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荣耀的身体，然后呢，他要给我们住在一个新天新地，有永远的家，美好的、完美的国度，永恒的国度，这是我们的基业。其实这个新天新地最大最大的怎么说啊？福气也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会那个时候要面对面跟他在一起，看他，看他的荣美，体会到他的爱，跟众生徒一同享受永远的喜乐，这是我们的基业。所以我们有盼望，本来没有盼望的人，圣经很清楚说，我们的盼望不该摆在这个世界上。彼得前书第一章说，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再来要带给我们的救恩。我的盼望不是我的身体会好，我的女儿的身体会好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盼望不是会结婚， 拿到一个学位嘛，一个房子等等，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和所有的圣徒一同住在新天新地，我们有盼望，我们会承受基业。那么最后保罗13节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得救的时候，如果是借着圣灵重生得救，神就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这个印记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那么受圣灵为印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受圣灵的洗、重生、受圣灵、神给把圣灵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给我们，这些都讲到什么？说神要把他自己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他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颗新的心，我们有新生命，我们也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样子我们可以跟神有亲密关系。所以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圣灵使我们感觉到他，我们与他合一了，联合了。所以总结，总的来讲，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战争、瘟疫、经济的崩溃等等，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认识到他的计划，这些他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已经把天上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有的是现在可以享受了，有的是我们盼望将来要有的。所以我们用这些来克服所有的问题，不但是克服，是胜过所有的苦难。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三次神在 这段经文说到什么。我们看第六节，他说使他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称赞，得着称赞。最后14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如何面对苦难？赞美神，荣耀神，感谢神，崇拜神。我们相信他是，他本为善，他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他在我们，对我们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目标都是好的，为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一切所有的事情所发生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赞美他，感谢他，荣耀他。最后我要问，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发现12节到14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第一个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让别人听到福音，得救的福音，使他们也能够蒙福。然后他说你们也信了他，我们要信福音，当然我们要悔改信耶稣才可以开始有基督徒的生活，但是现在每一天都要信他，相信他，信靠他，信任他，信从他。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有个很特别的说法，说信入他，就是说以信心来亲近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信他。然后荣耀他， 我已经说了，荣耀他，赞美他，感谢他。那么要感谢他的话，要相信他的，如果我们要感谢他，要相信他的话，他所有的应许，相信虽然现在我们遇见到很多的困难，很痛苦，很难受，伤心， 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预备所需要的，他会使用一些事情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有爱心，像他一样圣洁。我们一起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你知道我们常常怀疑你对我们的爱，你知道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世界，或是我们自己，或是别人，或是我们的情况，不放在你的话那边。就要求你怜悯我们，就要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求你赐下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的相信你的话，你的应许。求你给我们信心，每一天接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恩惠、恩典、福气。主啊，求你让我们诚心爱你，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爱别人。我个人最需要的是，主啊，我求你让我能够赞美你、崇拜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